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天父咧，让敬拜队啦，可以咧带领住我哋咧，有一个美好嘅敬拜呈现俾上帝。喺三月一号咧，开始咧取消咗口罩令嘅日子，唔知道大家咧有啲咩嘅体会呢？我记得咧喺当日嘅朝头早咧，我一早起身系啦，当翻教会嘅时候就步行咧去到呢一个嘅巴士站里边。在那個的路程裏面，發覺每一次呼吸都能夠去吸一口又一口新鮮的空氣，那種感覺呢是很舒服很美好。不過呢，之後上到巴士都是呢要戴回口罩，因為呢在一個比較不是很流通的空間呢，好像呢都是安全一點，這樣會好一點。所以呢，生活可以復常，但原來在自己的心理裏面都未能夠可以完全準備好復常的，這個是我的體會。不知道3月1日之後大家的體會又是怎樣呢？今天講到的題目是復常者殿，跟大家一起去探討一下，要復常上帝的聖殿又有什麼的預備呢？讓我們一起開始之前同心的禱告。主啊，求你的灵和我们一起帮助我们敞开心灵聆听你的话语，按住圣经的教导带给我们可以吸收反省和回应。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宣讲的第一个分题呢是叫做事事复见。我们呢首先一起呢读一读呢在以斯拉记第四章24至到5章5节的经文先。好，准备好，我们一起开始读吧，一二三起。直停到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那时哈该先知和亦多的孙子撒加利亚两个先知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说预言。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开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西迪达乃总督和士他波斯乃以及他们的同僚来到这样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完成这建筑呢？于是我们告诉他们建造这建筑物的人叫什么名字，但神的眼目看顾犹太人的长老，要替他们停工，直到咒文上告大流士，得着他做这事的回谕。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的经文呢，让我们知道呢，因着以色列的敌人贿赂了谋士，影响当时掌权的波斯王居鲁士，令到重建圣殿的工程呢突然呢要全部停顿晒。四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听到这个停顿一直是停到去波斯另外一个王大流士的第二年，即是公元前520年左右。这一次的停顿差不多停了16年的时间，停了这么长，在现代可能我们已经有很多人会觉得这件重建圣殿的工程应该是怎样，都会是烂尾。不过去到第五章的时候，却让我们知道呢，这一次的停顿就好像在音乐上面的一个休止符，跟着将会进入下一段的乐章，去到一个另外一个高峰。在五章一节记载，那时有两位的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奉上帝之名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讲预言。预言原文的解释可以解做信息，又或者是劝勉的话。重建圣殿经过了16年时间的停工， 对犹太人来讲，可能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这个现况，甚至对重建圣殿都不觉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没了圣殿，仿佛连他们作为神拣选的子民这个身份都淡化了，甚至乎淡忘了，所以会做一些只是顾着自己的生活。当没了身份，跟住慢慢就被其他的文化和信仰所影响，持续是这样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越来越容易去远离神。我们知道人没有了自己的身份或者使命是很容易迷失的，往往就是要找另外一样东西去来填回这个迷茫的空洞里面。就在这个时间，上帝差派了两位先知对他们宣讲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带来劝勉的说话。当对照回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的时候，两位的先知在同一个年份分别对犹太人去讲述两个信息。让我们再读两段的经文，首先是哈该书一章，我们准备开始。大流士王第二年六月初一，耶和华的话藉哈该先知向撒拉铁的儿子犹大省长所罗波伯儿子约书亚大祭司传讲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耶和华的话传讲说，这殿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先知哈该一语道破了圣殿停工了这么多年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犹太人自己都以为不是重建圣殿的时间，因为太多的困难，因为太多的掣肘，甚至乎可能在重建的过程当中还被人去攻击，所以重建圣殿不是当时要做的事情，或者等将来咯。但是等到几时啊？等他们这班人退休先，等下一代接棒，还是等尼赛亚再回来的日子的时候先再来重建呢？现在对他们来说，可能最重要就是搞好了自己居住的环境和质素先。在另外一段经文记载，撒加利亚书一章这样说，一章四节，我们一起再读吧。大流士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亦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先知说，耶和华曾向你们祖先大发烈怒，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的祖先，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回转离开你们的恶毒行，他们却不听也不从，这是耶和华说的。撒加利亚先知随后有另外一个劝勉，在四节的经文里面重复了五次耶和华说的，给我们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警告，内容是不要效法犹太祖先的恶行，是会令到耶和华大发烈怒，祖先所行的恶行结果是也都是会引致到一班人去远离神，不听从神，反而劝勉你们要重新的转向神，神就会转向你们。那犹太人的祖先重复又重复究竟做了什么呢？就是一次又一次这样跟随其他的偶像，拜祭其他的神明，远离耶和华上帝。我们可以尝试将两个先知的信息放在一起去理解，当犹太人不再以重建圣殿为重要，而专注在建立和满足自己生活上面需要的时候， 所有的心思啊、意念啊，投放咗喺追求世俗同埋当中嘅需要同埋满足嘅里边。生活接触得多咗其他嘅文化或者其他嘅偶像嘅时候，就会越嚟越被影响啦。纵使佢哋心里边仍然有耶和华呢位独一嘅真神，生活同埋行为却比其他嘅文化偶像越拉越远，越拉越远。过去呢几年嘅经历，对我哋带嚟唔少嘅冲击同埋挑战咯，嗬？呢啲影响包括咗喺生活、工作、人与人之间各种嘅层面，甚至以前都从未想过，原来翻教会实体聚会都唔系必然嘅。同样，好多应该系必然要继续嘅事，全部停晒。见到疫情一浪又一浪咁样嚟到，天灾人祸、战争亦都不断咁样出现。唔知大家心里边问过几多次点解？甚至会唔会埋怨上帝会容许呢啲事咁样去发生呢？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昔日犹太人有先知为佢哋传讲神嘅信息。俾佢哋明白上帝嘅说话，带佢哋回转归向神。同样喺圣经里边，神嘅说话话俾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再翻嚟嘅之前嘅境况系点样。而家就仿如一幕又一幕咁样咧，出现紧喺我哋嘅面前。呢个其实都系上帝俾我哋嘅信息，基督会再翻嚟，我哋嘅生命同样需要回转归向神。大家又会觉得怎样呢？所以先知的说话同样也可以是劝勉今天的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和重视的人和物，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不过去到这个时候，会不会都是一个时间去检视一下我们一直所追求的东西，是带我们跟神有更加亲近的关系，还是好像犹太人那样慢慢跟随了世俗和价值的文化，甚至引导我们去敬拜其他的偶像。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偶像不单只是金钱马门，又或者是其他宗教的神明，更可以是不同的意识形态进入了在我们的生命，占据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慢慢令我们不知不觉地一步一步远离神，甚至不再跟随神了。这个会不会就是也都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光景呢？认识一位医院的院牧，他跟我分享了一个四十几岁成年人的故事。这位先生呢，一向都很重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揸电单车也是他的嗜好。正在成年的他突然有一天回到工晕了昏迷，然后就被他的同事送了入医院，之后才发觉到原来他是爆了血管，引致到半身不遂。这个遭遇当然令到他很难很难去接受，瞓喺病床，成个人又唔喐得，每一日都好似生活咗喺煎熬嘅里边。因为需要留院啦，所以咧喺依间医院嘅院牧咧就有机会咧可以去探到佢，关心佢。后来同呢位先生讲福音，人生去到呢一个嘅境况，让呢位先生真系静静咁样思考生命嘅意义系啲乜嘢。之后这位先生感恩他愿意接受了福音，让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信了耶稣，没有令到他的病立时间好翻，没晒事。但因着这位院牧的探访，带给他真的可以感受到主耶稣基督的关心，主耶稣基督的爱，就藉着这位院牧带到他在他的生命里面。 同样他都会陷入在灰心失望的时间，但是藉着圣经的说话和向神的祷告，他是一次又一次重新带给他心力和动力。最近他可以开始站起身，慢慢地学习走回路，他相信主耶稣会继续陪他走过这一段绝对不容易走的路。不过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开始转向上帝。当犹太人听到先知的信息，他们愿意认真转向上帝。犹太人的领袖所罗巴伯和祭司耶稣亚带领他们开始重建神这个圣殿。第五节告诉我们，但神的眼目看顾犹太人的长老，以致没有人叫他们停工。当犹太人回转神的时候，他们先再一次可以经历到看得到，原来神的眼目一直都看顾着他们。当他们只是顾着追求自己所需的日子，人的眼目再不能够看到神的作为，所以慢慢就这样越来越远离神咯。但是当愿意回转回仰望上帝，才会发觉、原来神真是一直这样看顾着我们每一个。现在是不是时候重建呢？在开始复常的日子里面，相信都是一个时间让我们检视我们一直追求的有没有令到我们远离神呢？又或者眼目看不看到上帝其实不断地去看顾我们呢？如果当一位未信主的先生过去一年的经历让他的生命可以转向神的时候，那我们一班属神的子民过去的日子又给我们有点的看见和提醒呢？弟兄姊妹，现在就是时间再一次重建。复常不单止是我们的肉身可以回到教会里面去聚会，复常更是要让我们对生命再一次定位，都是时间去定睛、去检视和回转，转向上帝，现在就是时候了。当时要重建圣殿这一个浩大的工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中涉及了什么的人物，而在整件的事情里面又带来什么的意义呢？我们跟着继续从第五章六至到十三节一起去探查一下，让我们一起去读以下的经文。这是何西的达乃总督和是他波斯乃以及他的同僚，就是官员上书奏告大流士王的抄本。他们上书给王的奏文，其中写着：愿大流士王诸事平安，请王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作成的石头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这项工程进行迅速，在他们手中顺利。于是我们问那些长老，对他们这样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完成这建筑呢？我们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下他们领袖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这样回答我们说：我们是天和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多年前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一位伟大的君王建造完成的。但因我们祖先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加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把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居鲁士元年，他降旨 神的这殿。经文俾我哋睇得到，重建圣殿整件嘅事情，涉及嘅人物唔单止系一班犹太人嘅事，里面包括咗犹太嘅长老、领袖，当然仲有祭司同埋先知啦，仲有波斯总督同埋官员。仲涉及緊兩個朝代、三個嘅皇帝。從人嘅角度去睇，以色列人嘅聖殿被巴比倫王燒毀啦。人好容易就會認為依個民族嘅神明唔夠其他民族咁勁啦，所以咪會打輸咯。甚至乎輸到連整班嘅人民啊都被掳到咧去其他嘅地方，連神嘅家、神嘅殿都會被燒毀。就會覺得這個神都不是很厲害啫。我們如果將整件事情的時間線拉遠來看，以色列被掳、聖殿被毀，是神要管教自己揀選子民的一個的過程。當然，這個是一個悲痛的過程。當以色列人不斷重複又重複地在背棄上帝，就如父親教養子女一樣，管教的力度就會更加大啦。為要管教神自己的一班子民，甚至乎咧使用了外邦人要抹去了以色列呢個嘅國度，縱然可能會被其他民族所輕看，但是懷住父親心腸的神，仍然等待一班嘅子女向他回轉。这个惩罚管教是要让子女回转的一个过程，神一直都是参与在当中。当以色列亡国的时候，神就使用先知耶利米预言以色列人会被外邦掳走了70年，之后巴比伦会输给波斯。当以色列人被波斯帝国去统治的日子，就会让到以色列人可以咧翻到故土耶路撒冷嘅里边，我哋就可以从耶利米书25章啊、29章嘅里边咧见到相关嘅预言。刚才我哋一齐所读嘅经文嘅里边，喺被掳回归要重建圣殿嘅时候，处于发生之后而去叙述翻整件嘅事情。如果我們大家對歷史有興趣的話，更加可以翻查為什麼打贏了巴比倫之後被稱為巴比倫王的居魯士會批准以色列人回歸耶路撒冷呢？因為在當時的世界局勢裏面是一個很緊張的階段，波斯雖然打贏了巴比倫，但仍然要面對國內一些反對的勢力，以及國外一些外國強國一些的挑釁，就例如好像埃及那樣。所以對一些的民族呢，波斯呢是會伸出這個友善之手，用懷柔的政策去安撫他們。就是這樣，以色列 因為這樣呢就得到這個回歸的機會。原來一切的發展早早已經在耶和華上帝的掌握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在经文中是哪一个为这件整件重建的事情作为一个叙事的人物呢？就是何西的达赖总督。这位波斯的总督和他的同僚发现犹太人要重建圣殿，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国家或者所处的官位好，他都要去查問一下這班的猶太人，你們在做什麼？誰批准你們這樣做？帶頭人又是哪一個？跟著當然要報告給他的上司知道，就是當時作為波斯王的大流士做這份的 report， 他是要清清楚楚知道整件事情的始末才可以向皇上去報告的嘛。 所以这位总督就向犹太的长老去问清楚之后，就一五一十这样呢将整件事情呢去奏告给上面。大家试想一下，当一个外邦的总督听见了长老讲述回以色列民族被掳的因由啦、过程啦，跟着七十年之后竟然可以回归和重建他们的圣殿的时候，他会有什么体会呢？当然经文没有形容到这位总督的见解和他的体会，但是在第八节里面让我们看得到这位波斯乃总督向大流士的咒文里面，他将圣殿形容为什么？形容为至大神的殿，同时亦见证着这个整个工程都顺利得很顺利地向进行，跟随神的犹太人手中所做的一切的都是很顺利。波斯人都是信奉着不同神明的民族，这位总督可能未必会知道，未必会认识得到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他对神的认识的里面，耶和华上帝绝对是至大伟大的一位神。亦透过犹太长老所讲述整个的历史的里面，让波斯总督知道这位至大的神一直都是保守和看顾这一个的民族。一位外邦总督透过犹太人被掳回归的经历，从而去宣讲耶和华上帝为至大的神，甚至乎向他的上司、他的boss、boss王亦都没有其他的修饰。当boss王去看到这份的报告的时候，会怎样的回应呢？就是去到第六章会有相关的记载。从外邦总督这个的宣称，他是让我去想起一个的见证。我认识一位的弟兄，他和他太太信主都有一段不短的日子。不过在他们的家族里面，除了他两夫妇之外，父母和其他的兄弟姊妹都是未信的。当然弟兄和他太太都很想这样将福音带给他们的家人，亦在不同的机会、不同的场合尝试都跟他们去讲这个福音。但是时间未到，家人不接受，他们唯有的只有继续的等待和祷告。过了几年的日子，有一天弟兄收到妈妈的电话，妈妈叫弟兄带他回教会，因为他很想信耶稣，妈妈想信耶稣。这位弟兄以为自己听错或者发梦，大力搣了自己一下之后，跟着再问妈妈多次，回应的仍然都是一样，带我回教会，我想信耶稣。跟着当然要问原因，妈妈就跟他们这样说，跟这个仔这样说，在几个仔女的里面，在几个仔女的夫妇里面，他一直在观察着，发觉弟兄这一对信了耶稣的仔和新抱，对人的态度是令他最欣赏和最舒服的。不单只是对他自己这位老人家，甚至乎是对其他的亲戚都是一样。另外妈妈同样去发现到，纵使知道这位弟兄和太太都会有不和和闹交的时候，但他们很快很快就可以好翻。而更加重要的就是这对基督徒的夫妇没有其他夫妇那些难以处理甚至乎成为死结的婚姻问题。一位开始时不接受耶稣的母亲，见证着一对基督徒夫妇的生活模式，就算在冲突和困难的里面，他们仍然会藉着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处事和相爱，让到这位母亲一直都看在眼里面，放在心里面。去到一个的时候， 这位妈妈愿意主动地跟阿仔回到教会和接受主耶稣。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一个又美好又感动的故事呢？上帝的作为，无论是昔日波斯总督听到犹太长老的见证而认识上帝是至大的神，或者一位母亲透过基督徒夫妇生命的样式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都让我们知道用心跟随神的人在不同的处境是可以影响其他人的生命的。弟兄姊妹，在复常的日子里面，你愿意有份参与以生命影响生命这个重建的工的事工吗？谁作这工？神就是很想你和他一起去做这个奇妙的工作。去到今日最后一点，犹太人要重建这个圣殿，除了要处理工程上的事情之外，同样要为圣殿预备各式各样各种功能的器皿器具。跟着的经文就是提及了在圣殿里面的器具，让我们一起去读埋五章十四至到十七节的经文。好似好难睇喎，就是尼布格尼撒从耶利米殿中掠取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居鲁士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名叫切巴撒的，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次建造神的殿。那位切巴撒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但从那时直到如今，这殿尚未修完毕。现在王若以为好，请查阅巴比伦王的档案库，看居鲁士王有没有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请降旨指示我们王对这件事的心愿。当居鲁士王承诺犹太人回到故土重建圣殿，不单单只是一纸批文，还是大开了巴比伦庙，被犹太人拿回原本圣殿里面被抢走的器皿器具。在以斯拉记一章八至十一节的记载，在里面是包括了金盘、银盘、刀、金碗、银碗，连埋其他的器皿，全部加加埋埋总共有5400件。当我们参考翻列王记上的七章和历代志下四章，当所罗门王兴建这个圣殿的时候，都是将最好的器皿放在圣殿当中，为要敬奉耶和华上帝。每一件的器皿都有特定的时候，有特定的用途。在第十五节里面讲到，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当中的带去和放在，在经文里面是用着命令式的语句，也都是整章的圣经里面唯一一处是用命令式的语句，是一个重要的词句来的。意思就是在回归的过程里面，必定要将这些器皿带回到圣殿去存放。当这些用具回到原本所属的地方，更加准确地来说，是将会重建完成的圣殿，这些器皿这些器具就应该发挥回原本应该有的功能。这个是上帝的命令，在被掳回归整件的事情里面，神就连一些器皿都有所安排。昔日重建圣殿，要将当中应该有的器皿放回在原来的位置，原有的位置里面，让这些器具器皿可以发挥原本应该有的功能。 今日我们开始翻复常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到我们教会里面的器材是不是可以正常地运作得好呢？让大家可以回到这个上帝的家里面，专心投入地向敬拜神，去听上帝的说话呢？在这里当然要感谢很多的人，一班包括了行政、敬拜、音响、司事等等等等的弟兄姊妹，因为有大家的努力，才可以让到我们可以回到恩福中心一同去敬拜上帝。所以呢，都想用这个机会呢，多谢各位的付出。不过上帝圣殿的器皿却不只是我们所眼见的硬件，实际是有更重要的器皿。我们很想知道这些器皿还在不在，有没有归位，有没有发挥它应该有的功能。这些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读另外一节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准备起。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每一个都是贵重的器皿，要成为贵重又合乎主所用的器皿，上帝已经给了不同的才能和恩赐，作为的生命的礼物去给到我们每一个人。才能、恩赐可以用在赚取生活各种所需，可以用来关爱我们身边的人，可以用来侍奉上帝，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永神益人。重要的是要知道我们是一班自洁和跟随神的信徒，是按着真理行各样的善事的基督门徒，这个是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使命。最后今天所讲的题目是叫做复常者殿。复常上帝的家不单只是开通这个处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回到实体聚会。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走了几年不容易的日子，我们要检视人生所追求的以什么为重呢？是不是仍然用大部分的时间、精神、体力去追求短暂而我们未必能够掌握得到的事情呢？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对其他的生命带来影响？复常者殿不单只是要回复实体的聚会，是更要使用好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让这个殿能够发挥原本应该有的功能，就是发出基督的真光，照遍这处的地方，令更加多的生命能够转移归向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同心同行，将上帝应有的荣耀去归给至圣独一伟大的真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有份复常者殿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我们可以回到你的殿当中敬拜你，聆听你的话语。在过去几年的疫情日子里面，打乱了我们一切觉得必然的事情，甚至乎有些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迷茫、迷失。当我们的眼目聚焦在这几年的事情，可能都会和昔日犹太人不能够重建圣殿那十六年的时间相似，对自己身处的光景感到迷茫。但是圣经里面却让我们清楚知道，你是掌管历史的上帝，一切的事情都在你的手里面， 你的眼目更加没有离开到你拣选的族裔。今天我们可以进入复常的日子，求神帮助我们重新捉紧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我们是一班属神的人，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属神圣的国度，是父上帝你的子民。要让我们宣扬那照人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重新的立志，在复常的日子里面恢复成为你所合用的器皿，发挥你所给我们各种的恩赐，让我们成为你圣殿的一份子，将你的真光照遍伊达的地方，让人心转向归你。祈祷奉主名求，